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深深的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来更新我们，来祝福我们，使我们这些本来是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成为活在你的恩典，活在你的祝福之中的人。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所以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只有你的恩典，只有你的祝福。求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欢喜，大大的感恩，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使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我们可以把你的真理分解的清楚。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真理当中得更新，得坚固，得建造。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好，就是我们通用圣经和合本的我们的第254页。好，我们通用的和合本的254页。好，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知足的心。好，是知足的心，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把这个经文，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一起读一下，就希伯来书十三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好，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五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五节的经文。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分享的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们看到上帝设立婚姻充满了他的美意，然后呢，但是因为人的堕落，就是罪很可怕，是吧，把我们这个婚姻给破坏掉了。但是呢，他也不能得逞，因为上帝又设立了基督的救恩来拯救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其实如果没有基督的婚姻，那没有基督的福音的话，我们对罪的关系呢，罪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所以你虽然不喜欢，但是他一直辖制着你。但是当有了基督的福音以后，我们信了耶稣，不是我们不会犯罪，我们还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罪和我们的关系变了，罪和我们成了敌对的双方的关系，他再也不是我的主了，他是跟我敌对的。那么我们靠着基督，而且有大大的得胜的盼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的经文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知足的心。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使徒先讲的提醒我们说，不可贪爱钱财。你看圣经里面，我们的希伯来书前面讲救恩，讲到十二章基本讲完，然后十三章一上来讲生活实践的时候，一上来先讲爱心，然后讲婚姻，马上他就讲到关于要知足，小心贪财的问题。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去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幸福的家庭都是被钱财给破坏的，对吧？有很多的人他不幸福是因为贪财，就是总是觉得我的钱不够，或者是被钱抓住，他已经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他不甘心，所以就本来可以幸福喜乐的喜乐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教导我们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你们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就是要有个知足的心。其实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很重要。使徒保罗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就是一个敬虔的人要有知足的心，不要去贪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益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呢讲到知足的心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我分三点分享，第一点是什么呢？我先要分享的是正确看待钱财。为什么要分享正确看待钱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讲到贪财对人的这种破坏来讲的话，从历世历代的人身上，历史当中我们都不断的看见。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些人就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啊，金钱是很邪恶的。那么我们基督教认同不认同这种观点呢？如果金钱是邪恶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放一个奉献箱接受人奉献金钱呢？能不能拿邪恶的东西给上帝呢？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正确认识说，哎，那怎么回事？我们基督教，你注意仔细看圣经的话，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对吧？那么摩西十诫最后一诫就是不可贪心，不可贪恋邻舍的牛驴啊，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你贪心才是罪，钱财它并不是罪，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弟兄姊妹要去清楚，要去知道说，我们要知道说钱财，我们的观点，钱财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钱财本身它不是邪恶的，它不是罪。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我们的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八章，好，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好，生命记八章十八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的174页，如果你是用手机圣经的话，那你就翻到啊，生命记第八章好十八节，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的经文，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生命记八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我们再读一遍，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谁给的呀？是上帝给的。所以你能赚钱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你对钱财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说你首先要正确认识钱财。基督教对钱财的看法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就说哎呀铜臭铜臭哈，金钱是万恶之根。不，我们说贪心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不好的。但是金钱呢，赚钱的能力呢，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所以甚至大家都很喜欢的，就特别那些喜欢读圣经的时候喜欢读的诗篇119篇，我读给大家听。诗篇119篇里面有一节经文怎么讲呢？诗篇119篇14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你看诗人在这里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他这里面有没有把钱当作是邪恶的？没有。他说，我喜欢你的律法，我喜欢你的真理，我喜欢你的圣经，好像我喜欢钱财一样。哇，这要是在其他宗教来讲的话，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去在其他宗教里面看不到这样的经文，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是这样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钱财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钱财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就大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好像被钱腐蚀了，不是被钱腐蚀了，是被贪心，是被对钱的错误认识、错误做法所腐蚀。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楼下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些石头，石头是上帝造的，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用途，对不对？神放在石头放在那里是有美意的。但是如果你拿着石头，拿石头来打人，这是你的错，对不对？这不是上帝的意思。 所以你不能说有人用石头打了人，你说石头是邪恶的，对吧？明白我的意思吗？同样道理，钱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意思也是好的，人用错了，这是人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正确去看待。而且我们基督教去看待钱财的时候，还有一点我们看得很深刻，我们和很多人感受到的是一致的，但是很多人不敢说，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今天会读比较相对多一点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好，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通用和合本的第七页，好，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节，好，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的经文读一下，好，马太福音六章24节，好，马太福音六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看这节经文里面主耶稣在跟我们讲说呢，就是讲到神和钱财的问题，是吧？他说你要侍奉，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么就侍奉神，你要么就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意思啊？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金钱利益的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并没有讳言，其实金钱是很有能力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钱可以做到很多你的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优秀的厨师，同意吧？所以你做的菜，有一些菜可能你做的有味道，但是你不可能做得很好。但是你用钱可以去餐厅吃最好的菜，对吧？这是用钱做到。好比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有电视，请问是不是每一台电视都是你自己生产的？不是，你用什么得到这个电视的？你用钱买来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讲什么呢？他讲到说，其实钱财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很有力的恩典，他能够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就会让人觉得钱像神一样。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话说，有钱能使什么呀？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不对？还有一些说法说钱能通神，是吧？就说钱好厉害，钱能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一点的认识上面和一般人真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去正确的认识，我们正确的去知道，我们说钱是上帝给我们的很强有力的恩典，我们是看到这一点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去认识的时候，从这一点上去明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对钱，我们不会像其他宗教或者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有时候就说，哎呀，钱像铜臭味，好像很瞧不起。其实人人都知道钱很重要，是吧？就是有一种假冒伪善的态度。我们基督教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读那节经文，马太福音六章24节是谁说的呀？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把钱财比喻的说和上帝那么有力量。所以你看到这些，我们基督教也真的是这样去认识的。所以钱财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很强有力的恩典，这是我们的认识。所以钱财你要把它用好，你就在其中大得益处，如果你没用好，你就受亏损。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所以基督教，你看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叫做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怎么强调呢？约翰卫斯理就强调说，你们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奉献，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你看到了吗？我们才不会说，哎呀，赚钱是很低俗的，赚钱不要提啊！一个传道士啊，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怎么会讲赚钱呢？他就是这样讲，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好像还有一个说努力的储蓄，然后努力的奉献，就是他也不主张你乱花钱奢侈。他说把这个钱为什么储蓄出来？储蓄起来，因为你有时候很多钱才能做一件大事，对不对？他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知道钱是很有力的一种恩典。钱甚至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像神一样，就是你可以用钱来办成很多的事情。但钱是不是神，弟兄姊妹？钱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的金钱观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金钱观是两回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藐视金钱，觉得它不重要，其实我们就大吃亏，真的大吃亏。怎么大吃亏？那些真的按照这套去做的诚实正直的人就贫穷，贫穷的人他有道义上面的影响力，但是他在很多做事情上面他做， 但是你去看基督教影响的那些国家，你会发现有些人道义上站得很正直，同时他的生活并不是贫穷的，对吧？甚至有些很有钱很富足，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正确看待钱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晓得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我们的这个摩西十诫最后一诫，不可贪恋钱财，这个就是现代文明国家尊重私有财产的一个根基所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现在才开始，摩西的时代就开始，就是别人的私有财产，你不能说他有钱你就把他给分掉，对吧？打土豪分田地，这是违背十诫的，这是犯罪，你明白吗？平均主义其实是犯罪。所以圣经上面讲不讲平均主义？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讲。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人人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造，但是圣经强调的是平等，圣经不强调平均。阿们吧。你把别人的钱给均掉，你就犯了十诫的第十诫，对吧？你就违背律法了，违背律法就是犯罪，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还说，哇，你去看，其实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就是在我们《使徒行传》第四章，初代教会凡物公用，初代教会的凡物公用不是共产主义，你知道吗？是他们自己甘心乐意说，我拿一些，我是把我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呢，还是我拿一部分没问题的？亚拿尼亚夫妇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他们没把所有的钱拿出来，还是因为他们欺哄圣灵啊？是因为他们欺哄圣灵，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初代教会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和上帝的诫命相违背，它是犯罪，你明白吗？所以你也要搞清楚这些的时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正确看待钱财，我们正确看待钱财，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是鼓励我们善用钱财，因为钱财很有力量。所以你要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然后这些钱你不要把它囤起来。这些钱你如果要存钱，是为了行善，是为了做更好的事情，这些钱你是为了去帮助别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时候，这是我们的金钱观。那么你去正确看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那钱为什么在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经文当中，他就提醒我们说，存心不要贪爱钱财。就是我们说，当我们把钱财放在错误的位置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带来巨大的祸患。当你把钱放在错误的地方的时候，它就带来巨大的祸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金钱本身不是罪，贪爱钱财才是罪。什么叫做贪爱钱财？怎么才是贪爱钱财？就是你把钱放在不当的位置上面。就举个例子，有一个神学家说了这个话，我很喜欢，我也经常在讲道当中去引用，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记在心里。有一个神学家说了这样的话，他怎么说？他说，钱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其实这个话说的有道理没有道理，你仔细去想，钱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的意思什么？就是你不要让钱挟制住你，你为了钱而生活，你为了钱而工作，你为了钱，这个时候钱成了你的主人了。钱一旦做你的主人，一定是个坏主人。但是你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钱若做了你的仆人，你去善用它，它会发挥很大的力量。这你就明白，比如说我们在教会为什么可以摆奉献箱接受奉献，因为这个钱用在福音工作上面，用在慈惠怜悯的工作上面，用在支持传道工作上面等等之类的时候，这个时候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是个好仆人。但是如果钱变成了你心中的挚爱，成了你心中的重点，这个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而且钱，像我们刚才讲，钱很有能力，所以他摆错位置了，影响很大。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眼前有一张小纸条，这张纸放在哪里它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它的作用不大，阿们吧，因为它的能力不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飞机的发动机，你们有没有见过飞机的发动机如果放错了地方，比如说把一个飞机发动机装在汽车上，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你说哇，这个发动机这么有力，装在汽车上太好了，我跟你讲完蛋了。因为那个飞机发动机一开动的时候，特别现在那喷气式发动机后面是喷火的，你知道吗？一下子就把这个汽车搞散架，后面的人全遭殃，都变烤猪了， 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农村那个教会去在那里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一个军用机场就在他们旁边，然后说原来就离他们村很近，那个军用机场会做一些测试，有时候就那个飞机停在地上把那个发动机开起来，然后他们有那些赶着猪啊什么不小心从旁边那猪从旁边过的时候一下就把猪烧死了，离得很远都烧死了，很厉害的。所以那我讲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个发动机的能量大不大，非常大，它放在飞机上能够让飞机起飞，能够让它每小时飞1000公里，甚至那些战斗机2000公里，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围地球转一圈，这个是它能量巨大的地方，你放对了地方。但是你把它放错了地方，你把飞机的发动机放在汽车上，你把飞机的发动机放在你们家里面，结果是灾难性，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金钱它很有能力，但是你如果放错了位置，对你没有益处。大家还记不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就是有那些法利赛人来去挑衅主耶稣，来去这个攻击他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他说有一个财主啊，不是法利赛人，是有一个人来找主耶稣，说让主耶稣给他分家产，大家记不记得？说哎，帮我分家产。主耶稣说我才不是来帮你分家产的。然后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说，主耶稣说就有一个财主说很有钱，然后对着自己的灵魂说什么，他说哎呀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哎呀我准备干什么，我准备建更大的谷仓来装更多的谷物，来装更多的东西给你，灵魂啊你只管安安心心吧。然后主说什么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就把你的灵魂取去了，你积累这么多钱才有什么用呢？你明白吗？就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这个人的问题，这个财主的问题，他不是不明白钱厉害，他明白钱财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把钱财放对了地方还是放错了地方，他放错了地方，特别是把他的灵魂和钱财的关系他放错了，他认为他的灵魂可以依靠钱财，对不对弟兄姊妹？当他认为他的灵魂可以依靠钱财，主就在这里说你们搞错了，你的灵魂根本不是依靠钱财，你的灵魂是应该去思想怎么去使用钱财，怎么去赚取钱财，让钱财去服务更多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金钱观。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正确看待钱财，所以基督教从来不会说金钱是万恶的，基督教会说贪财是罪恶的，阿们吧。所以贪心才是罪，钱财本身不是罪，你要善用钱财。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讲很多故事都是用钱财做比喻的，对吧，失钱的比喻，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比喻，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用了很多关于钱财的比例。他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在他的口中他知道钱财本身不是罪，不是邪恶，我们正确的去看待钱财，正确的去使用钱财，这就对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你要去正确的认识钱财。那么回到我们的经文，我们的这个，我们看到我们的希伯来书第13章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到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是知足的心。好，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去知道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单存心不要贪爱钱财，我们还要有知足的心，是吧。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说能够胜过贪心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知足，是吧，我们要有知足的心。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个问题就来了，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知足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知足常乐安贫乐道是不是一回事，是吧，是不是一回事。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去思想了，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跟你讲，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一般的文化它没有办法把金钱和贪财这两件事情搞清楚，所以他们直接就讨厌金钱，表现出讨厌金钱，假冒伪善的表现出讨厌金钱。但是所以他们关于知足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安贫乐道，安于贫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有没有歌颂贫穷，有没有说贫穷的人比富足的人更高贵，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你注意圣经里面是非常平衡的，在雅各书里面，就是我们新约的雅各书里面说，你不能看到一个富人来了你就请他上座，看那个穷人来了你请他蹲在那里，不行。但是在 摩西五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什么，看到上帝提醒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在诉讼的事情上面要不能屈枉正直，你们不可以偏袒穷人。因为我们很容易讲，哇，这个人穷，那个人富。你看到之前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新闻，不就这样说，有一个骑三轮车的不小心把人家的豪车，好像宝马还是什么，把人家刮了，刮了以后，然后人家报警，交警就来了要处理，这是你把你那个人还是看手机骑个三轮车逆行把人家的车给撞了，把人家车搞坏了，然后让他赔钱，那我不赔。为什么不赔？你开得起这么豪的豪车，你不差钱儿，你干嘛让我赔？哇，这就是他的逻辑哦，这就是他的逻辑哦。他认为，所以圣经支持不支持这种逻辑？一点都不支持。圣经就是要求公平公正。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按照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知足是安贫乐道，其实违背圣经。圣经是不是让你安贫乐道？没有，圣经是你要仰望上帝的恩典，你原来是贫穷的，要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富足，这个是上帝的重点。阿们吧，这个是圣经的重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这里讲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的知足是什么？我们把贪心和钱财我们分开去看。我们说钱是上帝的恩典，贪心是罪。阿们吧，弟兄姊妹，贪心是不是好的？我再问弟兄姊妹，贪心不是的。你要知道，有些人，哎，不是，贪心有好处，人有贪心呢就努力，努力是好的，上进是好的，不服输是好的，有自尊心是好的，阿们吧。但是这些都不是贪心，阿们吧，你不要把它搞混了。贪心是罪，那些是好的，财务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般的文化里面讲的知足是对贫穷的满足，他们以为贫穷能胜过贪心。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贫穷能不能胜过贪心？贫穷根本胜不过贪心，贫穷的人只不过没机会展现他的贪心，同意不同意？其实他也有机会。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为了贪两块钱，是吧，上公交车的时候然后混票。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刚工作没多久的时候，那个时候整天坐公交车，挤公交车去上班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在广州上班的时候，因为公交车上车的人很多，有些人前门上不上去要从后门上，有的人就假装到前门那挤一下，然后跑到后门那就上车，然后司机在啊，那个谁谁谁你还没交票钱呢，然后好不好意思。其实这是不是贪心？我再问你，这是不是贪心？这也是贪心。所以只是贫穷的人没机会炫耀他的富，对不对？所谓的炫富。但是贫穷能不能解决贪心的问题？解决不了，完全解决不了。你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贫穷并不是对贪心的得胜。所以我们，你看我们中国会歌颂那些清官，比如说明朝最有名的一个清官叫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海瑞。海瑞穷得叮当响，是吧？到临死的时候，海瑞连家里面剩的钱连买棺材都买不起，他按说是极品极品的大员，但是棺材都买不起。然后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清了，这个人太好了。其实你注意没注意，其实海瑞他是清贫的，但是海瑞为人处事到底怎么样？公平的去讲，其实海瑞的为人处事是很多古怪，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很多古怪，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海瑞其实是不通人事的。我们不是说他要狡猾，他是一般的基本的有些人情他都不懂，对人的基本的怜悯他缺乏。为什么？就是我们讲，我们把钱财看为是恩典，我们说贪心是罪，钱财是恩典。一个贫穷的人是缺乏恩典的，阿们吧。太贫穷缺乏恩典。当然我们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讲了道，我发现我没什么钱啊，我就抬不起头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注意，我们后面还会去讲，你要以主为知足，阿们吧。但是你注意，贫穷是缺乏恩典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人受的教育又觉得要安于贫穷，所以其实他的贫穷到了一个地步，和他所处的位置完全是相背离。他在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海瑞那时候做官做得非常的大了，但是他很贫穷，他又处理的事情又多。当人领受的恩典不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人不领受恩典的话，人性是得到舒张还是得到扭曲？ 扭曲的，所以海瑞的人性就有扭曲。你有没有注意中国歌颂的很多的所谓那些贫穷的清官都有人性扭曲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缺乏恩典。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这种态度，我们基督教是说你其实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你缺乏钱财是可以向上帝祷告。所以我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啊，现在我们家里面有经济困难，我说我为你祷告，我求上帝给你更多的钱啊。牧师还可以为人钱祷告啊？当然可以了，因为这是你需要的恩典。当你有这些恩典够你用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的人性不至于扭曲。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富家的孩子容易做小偷还是穷人的孩子容易做小偷？穷人的孩子容易做小偷。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他缺乏这方面的恩典。所以当这个恩典缺乏的时候，人就会出现人性的扭曲。所以你要求，你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在箴言里面说，主啊，我求你让我不要太富足，免得我夸口说这是我自己搞的，但是求你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免得我去偷窃羞辱你的名。阿们吧。这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是知足，是怎么知足？是这样子的，就是主啊，你会给我合宜的，我向你祷告，我向你呼求。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贫穷永远胜不过贪心。我再讲一遍，贫穷永远胜不过贪心。真正能够使你胜过贪心的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包括金钱上面的供应，还有后面我们要讲的，就是你看到上帝在这里，他提醒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应该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呢？因为主曾说过，说过什么话？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为什么可以不贪心？是因为我有一位主。这位主怎么样？这位主给我有应许，他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原来认为很多事情离开了钱我做不到，这是我们人的软弱。阿们吧。所以我就觉得我必须抓住多少多少的钱，如果抓不住我没有信心的。我记得N 年前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新闻，真的是这样的，有一个贪官贪了，那个当时可十几年前了，说贪了8000万还是9000万，挺吓人的，当时算也算是挺厉害的贪污了。然后把他抓住的时候审问他，他承认，他说我为什么贪这么多钱，是为我儿子准备的，因为我一想我儿子将来要读书，要出国，要买房子，再考虑通货膨胀，我觉得我这点工资供不起我儿子，所以就起了贪心了。就是他会认为说必须用钱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不把钱当作主人？我们刚才讲了，钱是一个坏主人，却是一个什么好仆人。这个道理人听了觉得哎呀很好的道理，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道理你听了是不是就一定能做到？哎呀，这个道理醍醐灌顶啊，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钱是一个坏主人却是一个好仆人。梁弟兄你今天讲了，哎呀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好不好？好。但是我要问第二个问题，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等于你能做到吗？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等于你能做到吗？不能。我跟你讲真的，有些人以为说哎呀我一直在牢牢地掌控钱，我没有让钱掌控我，但是其实回头才突然发现钱一直在控制他。我就再举个例子，稍微岔开一点点，弟兄姊妹，我举一个例子，权力。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政治家或者怎么样，有些人认为自己手里牢牢地抓住了权力，我在用权，我有很强大的权力，这些权力在我手中，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甚至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但是你如果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你会承认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所谓掌握强权的人，其实从来都是权力在掌握他，权力在吞噬他的人性。同意不同意？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历代的皇帝。阿们吧。你看到中国历代的皇帝掌握着全中国最大的权力，但是他们的人性如何？你们如果去看一看明朝的历史，看一看唐朝的历史，看一看宋朝的历史，你去看历史上面那些皇帝，没有一个皇帝的人性不被权力给吃掉。我们有没有说错？亲兄弟可以相残，请问人性哪里去了？人性跑哪里去了？是不是被权力吃掉了？就是被权。所以他以为我手握大权，其实是权力握住了他。他以为我掌握权力，其实权力在吞吃他的人性。同样道理， 很多人以为说，梁弟兄你没说，其实这个道理我就懂了，我这么大的企业家，我能够把企业做得这么大，如果我只是贪财我做得到吗？我承认只要只是贪财的人企业一定做不大，同意吧？但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在掌握钱，但是回头却突然惊觉发现钱一直在掌握我。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说我不贪财，我有知足的心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怎么才能做到我不贪财，我有知足的心呢？其实这里面讲的，你记得主说的话，主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我总不丢弃你。阿们吧。你知道了一件事情，依靠钱，我原来以为说我要靠着钱我才可以像那个财主一样说，灵魂呐，安息吧，你看看你有多少的谷仓，我不单是有钱，我还有货，如果有一天钱不值钱了，人民币贬值了，但是我们家还有这么大的货仓呢，够你吃一辈子的，你绝对饿不死，是吧？到时候钱贬值了，我还有这么多的物，这些物别人跟我买的时候我又赚钱，所以灵魂呐，你放心吧。所以他就变成个依靠钱财的人，对吧？那我们怎么才能变成一个不依靠钱财，钱财成为那些人的磐石，成为那些人心灵的依靠，但是我们呢？上帝，上帝的应许比钱财更有力，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有知足的心的一个力量的源泉，真正的源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有一位主，我知道了我有一位上帝，我知道了这位上帝他是怎样的去眷顾我，他是怎样的应许给我丰盛的供应，所以我不再依靠钱。阿们吧。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还用钱来做比喻，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原来不懂钱是怎么用，所以他小的时候很依靠父母，哎呀爸爸，我想要一个玩具你帮我买吧，对不对？我想要什么东西你帮我弄吧，对吧？等他逐步长大了，他发现爸爸给他的零花钱能够做很多爸爸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他就开始不那么依靠爸爸。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那同样道理，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说，以为你说像有些人讲的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不对？他就觉得我一定要用钱呢，我一定要靠钱呢，对吧？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一个更深的道理，就是上帝才是我的依靠，上帝才是我的主，上帝他能够带给我的祝福，带给我的恩典，带给解决问题的能力远超过金钱，所以我依靠上帝。你明白吗？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去讲把我们信仰的神圣性好像讲没了。不，我先要告诉你，我们的信仰神圣不神圣？神圣。但是我们的信仰合理不合理？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合理不合理？合理的。我们信仰是非常超越的，但是我们的信仰的每一条真理都是合理，你仔细去想的话它都是合理。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希望说宗教是超越的，所以就认为既然要超越就不要讲合理，但是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的，却是非常合理。而且你再去看的时候才发现说我们这才合理，以前那些其他的不合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知足的心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知足常乐两回事儿，但哪个合理？我再问你，安贫乐道合理吗？不合理的。我就稍微再岔开讲一点，如果你喜欢读历史你就知道，其实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的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明朝从朱元璋就开始，就是他给大臣制定的工资标准低得离谱，他以为这样子要制造很多的清官出来，结果呢？结果好多的贪官，对吧？好多的贪官，那些大臣给他们的银子，给他们的俸禄，刚刚够养一家人，他还有衙役，他还有各样的应酬，其实根本按照他们的工资水平，根本没办法做他的工作，所以这是合理吗？所以朱元璋很生气，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知道杀了多少贪官，像割韭菜一样割，上万的官员都被他杀掉，但是那些人贪起来还是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不合理，对吧？你看到我们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合理的，他是总统就要得总统的工资，他是国务卿就要得国务卿的工资，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你有钱没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要合理。 阿们吧。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上帝让我们说你要知足，我们有时候命令自己知足，不要贪心，不要贪心，压制自己，千万不要贪财。上帝不是让你这样去做的，你这样压的结果有用没有用？我再问弟兄姊妹，当一个地方发了洪水，你只是把那个坝垒高，有用没用？没用，决堤是早晚的事儿。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明朝，为什么清朝贪官贪得那么厉害，因为它不合理。相对来讲，宋朝也有贪官，但宋朝的贪官没有明朝清朝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宋朝给官员的俸禄是很丰厚的，是比较合理的。阿们吧。就是要知道这些。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合理的信仰，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应该知足，是因为我是你的满足，因为我是你的供应，因为我给你丰盛的应许，因为我给你祝福，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知足的原因所在，这个是我们可以正确使用钱财的原因所在，这个是我能够把钱财变成仆人的原因。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一位上帝做你的主，你不可能真正做到那个神学家讲的说钱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只要你没有真正的主，你做不到。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宗教，他是有神论者，请问他做得到做不到？比如说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者佛教徒，他做得到做不到？其实也做不到。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在宗教上面很虔诚，在宗教上面人都不敢说他们的一群人，在主耶稣基督福音书的时代叫什么人呢？叫法利赛人。请问法利赛人贪财不贪财？贪爱钱财。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说你们不要存心，不要贪爱钱财，法利赛人他们是贪财的，这是圣经上面做记载的，是吧？这个真的是这样。但是圣经上面给我们是怎么去讲的？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知足和一切道德主义的知足不一样，和我们传统文化讲的知足不一样。因为上帝供应我，因为上帝保守我。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跟门徒讲过这样的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怎么样？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呢？你们比那些飞鸟，你们比那些麻雀贵重多了，天父一定看顾你们。所以主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今天是主日，我们现在是在聚会，在讲道，在听道的过程当中。好了，如果今天中午你没有地方去吃饭，你必须自己去做饭，你就得去想，对吧？你就得去想说，哎呀，这个饭怎么做？然后你正好又囊中羞涩，兜里只剩3块钱了，你就得考虑这3块钱我买什么菜呀？是不是？肉买不起，对吧？现在肉太贵了，3块钱连一两肉都买不到，是吧？3块钱能买什么青菜？能买几个馒头？然后你就得想这些，对吧？但是主为什么说你们不要顾虑这些，你不要想这些，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就是我们还用这个吃饭的例子，但如果今天中午已经有人准备好了给你做好饭，你只要到了时候就有饭吃，请问你还需不要满脑子去想我该花3块钱还是花5块钱？你就不用想了，对吧？为什么不用想？因为都准备好了，你明白吗？上帝说你们为什么可以知足，你们为什么可以不贪爱钱财，你为什么可以以你所有的为足，是因为上帝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阿们吧。你明白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很富足的。就是我以前也喜欢用这个例子，弟兄姊妹，真的，我今天正好也没有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马云会不会从每天走路上面兜里面都揣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然后走到哪里把钱包拿出来说我是中国首富，你看我的钱包多大多厚，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相信马云钱包都不带，但是他有钱没钱？有钱。他的钱在哪里？你看见了没有？没看见。他的钱在哪里？在你看不见的银行账户上。阿们吧。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的钱财在哪里？我的钱财在天上。我的钱在哪里？在上帝的手里。当我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供应给我。阿们吧。但是上帝不给我的时候就是我不需要的时候，是吧？马云也不需要整天拿着钱在那儿数他才安心。如果马云是这样的马云，他也做不出今天的阿里巴巴来。阿们吧。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他有钱，但马云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比马云更厉害，因为我的钱在哪里，在我阿巴父手里，是吧？有些人就是，哎呦，巴不得我爸如果是王健林，我爸如果是马云，我爸如果是什么许家印就好了。我说，基督徒不要讲这种话，因为你爸是谁啊？你爸是上帝，哎，对不对？比他们都大得多，所以我们的知足是这样来的，合理不合理？我再问弟兄姊妹，完全合理，超然不超然？非常超然，阿们吧。我们这种是非常超然的，对不对？因为是跟神，但是非常合理，因为我确实比他有钱，我确实比他富足，真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比马云有钱，真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比马云有钱。我们读一段经文好不好？大家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往前翻，翻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节到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为什么帮大家读这个经文呢？其实有些人说，哎，这个经文跟中国传统教育很相似，我爸就是这样说的。我爸虽然不是基督徒，他就是这样说，他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吧？然后你看到有些我们中国传统教育有时候也会讲说什么呢，说哎呀，人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对吧？你到时候进死的时候进棺材，你能带什么？你什么也带不了，是吧？是这样说。哎，圣经上这段经文是不是跟我们那些意思是一样的？不一样。你要知道，我在讲到知足的话，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讲的知足是消极无奈的，同意不同意？他说人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我在世上哪怕赚了100亿我也带不走，所以其实是一种很悲凉的感受，阿们吧，是一种很无奈的感受。哎，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不是很悲凉很无奈？没有，保罗是对比的意思，他说我们到世上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他强调一个去，去哪里？我们是去天国的人，你知道吗？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的钱财在天国里面根本不算得什么，我是有天国的人，我干嘛会为那些，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富家的子弟很有钱，然后走在路上，路边如果有一个乞丐放了一个盆儿在那里，别人给他丢1块钱丢2块钱，他很高兴，这个富家子弟会不会嫉妒？会不会想，咦，我也找一个盆儿放在那儿得几块钱？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我有的多得多，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有天上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敬虔的心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为什么？因为我有天上的，因为我有主，因为我有上帝的祝福，因为我有上帝随时的帮助。其实你要钱是为了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要钱是为了什么？其实要钱不就是为了得帮助吗？我需要帮助，他说我能用钱把帮助买来，但是我有上帝做我随时的帮助，我为什么还那么贪爱钱财？我为什么还那么看重钱财呢？我不需要，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知足，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圣经里面的知足是因为有上帝供应我，因为有上帝保守我，因为有上帝引导我，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带来的知足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阿们吧。积极，怎么积极主动？就是你看到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和佛教影响的国家在这方面就重大的区别出来。佛教影响的那些人的文化是不是相对消极？是吧？他相对就消极，他讲轮回啊，讲什么的，然后人就相对消极。但是基督教影响的就积极，为什么？你明明有天国的盼望，为什么还这么积极？因为上帝顾念我，我要善用今生，我要用我今生的时间精力赚取，来去荣耀我的上帝，来去服侍别人。所以一方面我是很努力的赚钱，但另外一方面钱根本抓不住，因为我天上有，阿们吧。 你看到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两种知足观，一种知足是所谓的安贫乐道，所谓的消极的，是无奈的；另外一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种知足呢，是一种积极的、喜乐的、安息的、有盼望。你要看到这些，这个就是我们和这世上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所以我再跟大家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如果你去见过有些，我有同学是画家，而艺术家，而且这么多年了，然后有的还很出名了，已经在国外去办画展了。那么这些艺术家，这些鉴赏家，他会不会很看重说我在我们家桌子上有没有摆钱呢？不会，他知道我这儿摆的这幅画那个价值根本超过你那些金钱，对吧？所以我有了这幅画我就 OK 了。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有任何一个人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请问说到底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宝贵呢，还是你在那儿有一保险箱的钱宝贵？蒙娜丽莎的微笑，阿们吧。同样道理，我有上帝，我有上帝的应许，我有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看见上帝的应许，常常看到上帝的恩典，常常看到上帝给我的供应，所以我越多的看见上帝，我越不被钱财所引诱。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这个因为这段时间这个荔枝微课遇到这种他这个被封禁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些这个我们原来的课程有些可能你们只能听旧的课程，新的课程听不到。那么我们正好之前刚发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梁木清风里面发的倩文姊妹朗读的，就是上帝如何供应我们。那么我们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保罗，上帝怎么供应他呢？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上帝就让保罗的亲戚来给他拿钱财，所以保罗没缺乏。那么你记得，保罗是亲戚拿钱给他。还有一个旧约很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曾经在基利西边是什么来供应他？乌鸦。所以你看到吗？所以乌鸦供应他是神迹，保罗的亲戚供应他是不是神的恩典呢？其实也是，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单能够从基利西边的乌鸦看到上帝的时候，我还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供应看见神的时候，所以我的眼睛打开以后，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哎呀，我好想更多的经历上帝，我信心得坚固。如果旧约那些神迹发生在我身上，哇，我的信心就肯定坚固很多。我说不，有一些神迹在今天还会发生，但是今天上帝用另外的方法了，比如说就是用亲戚的供应。但你如果看见了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越来越多看见上帝的时候，你知道我可以依靠这位上帝，你的信心就更坚固。所以我之前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时候，哎，我就讲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去一下博物馆，要去一些地方，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时候带我儿子，我们去广州那个越秀山镇海楼，我们去看广州历史。你在这个地方去走的时候，你知道广州是有多少年历史的一个城市吗？广州是有两千年历史，然后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开放的城市。在清朝的时候，唯一的跟外商通商口岸就是广州，十三行是吧，富可敌国，十三行的商人都是富可敌国，不得了的，因为其他人都不能跟外商做生意，就是这样。所以你在广州的街道上走的时候，比如说你走到北京路，走到哪里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踩的这个土地曾经在100年前、200年前，甚至1000年前，有一些很伟大的伟人也曾经走过这个土地。你去看博物馆的时候，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思想就开始变深邃，你就不是仅仅被眼前的东西抓住，对吧？因为你去思想这些历史当中的伟人啊。但是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说弟兄姊妹，你们还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你踩这些土地的时候，你想起那些伟人，我跟你讲，现在你下楼去摸一块石头，你下楼去摸那块土，那块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块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对了，是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的时候造出来。你现在摸的，有些人说上帝在哪里？其实达芬奇在哪里？你是通过蒙娜丽莎的微笑 知道有达芬奇的，阿们吧。上帝在哪里？我摸的土地是上帝那六天造世界的时候造出来的，阿们吧。你不要以为说我摸不到，创造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对，时间上已经过去了，但证据多不多？证据太多了。太阳是什么时候有的？是上帝六日创天地的时候有的，阿们吧。月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上帝造世界的时候开始的，阿们吧。你不断的看到这些的时候，那你去看，你去摸。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是想了，因为这些真的是沧海桑田，对吧？有些土像这个珠江三角洲，说是冲刷的三角洲，是冲刷平原，那些土可能原来是在海里的，原来是在河沟里的，然后现在翻到上面，是。但是不管它原来是在哪里的，这些土地，这些土壤，这些山，这些石头，这些东西是上帝创造六日，用六日创造世界的时候它出现的。所以你不单摸到上帝的护理，你摸到上帝的创造，那么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上帝是怎样看顾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经文就给我很大的激励，我就真的能做到让钱做我的仆人。因为主曾应许说，我总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这个世界就证明了这一点，阿们吧。我天天我呼吸的空气，丁子们，我们在这里，我呼吸的空气，空气什么时候有的？空气是不是我们后来人发明了什么机器把它造出来的？不是，也是上帝那六日创造当中造出来的。所以我吸一口气，我吸到的是上帝创造的空气，我呼一口气是把那个空气在我体内循环了以后又吐送回到上帝创造的世界当中去，阿们吧。我认识这位上帝，我一旦知道这一点的话，好了，我依靠这位上帝，我就有了一个真正知足的心，因为上帝能供应我一切。这就是基督教的知足，基督教的知足是最合理的，阿们吧。真的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你对孩子也是一样道理，像我儿子现在也在这里听到，就是这样子的。那最合理的是什么？就是爸爸能够满足他正常的需要，对吧？然后他要知足，但是爸爸说什么都不给他，像我们有的真的受教育是这样，什么都不给他，说你要有知足。你看大家那个时候热议的那个电影，不是电影，电视剧，那个《人民的名义》里面有一个贪官，大家记不记得？所以后来有好多教育的文章都写这个贪官。这个贪官是什么？从小在家里面给他教育，我们家穷，我们家穷，我们没钱，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他就从小受这种影响，到后来他有权利，他能够拿到钱的时候，他拼命的贪。然后当他被人抓住了，他整个崩溃的时候，他就说我穷怕了，是吧？我穷怕了。上帝是不是让我们这样子？上帝是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给你，然后你还要知足？不，上帝说我是你的后盾，我是你的磐石，我是你的供应，我给你的应许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我给你的应许是我让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你得益处。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钱不过是上帝供应我的其中一个手段，阿们吧。钱不过是上帝给我诸多的恩典当中其中一个恩典。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钱在我心目当中不是那么大，所以他就能够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很多人在钱财上出问题，是因为钱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面。但是当我有了这一点，好了，我能够正确的看待钱财，我能够把它放在合宜的位置上，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像那个神学家说那样说，钱财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我已经有了一位主，就是我的上帝。钱你不能做我的主，你必须做我的仆人，你明白吗？而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你必须有一位主，阿们吧。上帝怎么做你的主的？我让他做我的主，他就做我的主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怎么成为你的主？凭什么上帝能成为你的主？法利赛人信不信有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上帝是不是他们的主？不是。为什么？对啦，耶稣说的，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阿们吧。你要有，必须有上帝做你的主，你才能胜过钱财。你必须有上帝做你的主，你才胜过贪心。 必须有上帝做你的主，你才有我们刚才讲那种合理超越美好安息的知足的心。但是怎么样上帝才能做你的主？你信耶稣，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他才能成为你的主，你才能真正的胜过贪心的试探。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就讲到我们的重点，你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你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也是在于此。阿们吧。我就帮助更多的人去得着，帮助更多的人去领受。而且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好了，我接受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的软弱其中有没有可能有贪心？有。那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是不是就一定不贪心？不是。但是你贪心的罪，耶稣的血能不能洗净？能。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怎么样？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一切的不义都可以用耶稣的血洗净。所以贪心不能做你的主，金钱不能做你的主，罪不能做你的主，上帝做我的主。阿们吧。我生命就是这样去改变了。你一晓得这些的时候，就大大的改变。所以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在有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叫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说的，他有一个主张，说你要竭力的工作，竭力的赚钱，竭力的储蓄，竭力的奉献。他这种竭力的这种工作观，这种金钱观，影响了很多人。当时还没有工业革命呢，当时还西方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但是这种竭力的观念就影响，特别影响到底层民众。所以当时在欧洲，如果讲按照我们现在说有中产阶级来讲的话，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北美的中产阶级也好，是很少的。但是因为这种观念影响，很多底层的民众，原来底层的民众逐步就变成了中产阶级。为什么？因为他们善用钱财，他们认真赚钱，但又不被钱财所控制。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是人家就可以。为什么？因为有正确的金钱观。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去讲的第二点。那我最后跟大家要去讲的是什么呢？最后我跟大家去讲，我说我给大家几个鼓励，两个鼓励。第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听过这个俗话，有一个俗话说，愿你漂泊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是吧？就是意思就是希望，就是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说，哎呀，孩子现在比如说十几岁要去上大学了，我希望你出去漂泊回来以后，到时候我还在的时候，我见到你，你不是满目的沧桑，而是还是像我今天见你一样。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人可以漂泊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在一般人来讲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吧？是美好的愿望。如果你们看过那个星际穿越那个科幻电影，你就很感慨，星际穿越里面那个爸爸回来了，他的女儿已经老得要死了，所以大家看了好心酸，好难过，好也很感动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怎么做到这一点？心才是重点。阿们吧。那么你怎么可以心依然是一个少年的心？是我有一个知足的心，我有上帝对我的眷顾，我有在上帝里面的喜乐。所以也许我的容颜会随着时间，我会老，对吧？我连主耶稣也会嘛，对不对？我们今生都会老，但是我这颗心却被喜乐，却被恩典，却被爱所充满。所以归来的时候，我的心不单是一个少年，我像一个孩子一样。你们若不回转向婴孩，就不能进神的国。阿们吧。所以我们的心，所以有些人也很喜欢基督徒，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基督徒如果你是在福音里面浸透的话，哪怕你七十岁八十岁，但是那个心灵的那种活跃，像婴孩一样的单纯、喜乐、正直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为什么？因为我有上帝，因为我有上帝。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第一个鼓励。所以你不要让钱累住你的心，钱累住你的心，不要说漂泊半生，有些人漂泊半年就沧桑了，是吧？漂泊五年就沧桑了。那么你去仰望上帝，这是一个。第二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传福音，传给谁？传给你周围的人，特别传给你周围那些被钱所困的人。阿们吧。我们今天的听到不要仅仅作为你说，哎呀，今天的道就是能基督徒能听懂，非基督徒怎么能听得懂呢？ 不，你要祷告主，求上帝去光照你。因为有些人被钱财困得很苦很难，对吧？你就可以把今天我们讲的，你消化多少，你就可以传福音的时候用多少。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好难讲，我还是把梁牧师拉去让他去讲。不，你消化几分，因为你最了解你身边的朋友，你就对症下药，你就对着要点去说，然后让一个被钱困扰的人可以看见说我们依靠上帝不被钱困扰。这就是你传福音的切入点，这就是你传福音能做。当他也像你一样，像我一样，像我们身边的基督徒一样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钱对他的困扰的问题就真正得到解决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若是有知足的心，我们就可以脱离困境，进到一个满足喜乐的境地。所以感谢主，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从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得益处得造就。感谢主，那我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好再来通知几项事项，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顾念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应许我们说，你不撇下我们，你也不丢弃我们。所以因着你的应许，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心，因着你的应许，我们可以胜过贪财的诱惑，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主，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已经有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灵上帝。求主你不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经历当中，看见你信实的应许，看见你对我们的保守，使我们可以胜过金钱的诱惑，使我们可以正确的使用金钱。也特别求主你眷顾引导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在你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使我们更多的人真的可以把钱财像仆人一样使唤，能够用钱来造就更多的人，包括造就我们自己。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所传的福音，帮助更多人从钱财的困扰当中走出来，蒙更大的恩典，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发出属天的光来，来彰显你的荣耀。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